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吴金发阿发啦。热线到顶我的开讲的时间啦，今日啊特别甲各位介绍两本啦，介特殊的册啦。那么这两本书呢，先介绍一本。那么由汇编社所出版的呢，啊，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呢，都是在台中有一个大地文教基金会呢，有一群欧巴桑啊，啊，自从陈水扁总统被移监定案以后，送到台中监狱以后呢，他们呢每天替他送餐呢，每天替他煮菜，晚中餐、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，每天替他们煮餐，这些家庭主妇轮流煮餐，煮餐以后呢，每天送到监狱里面去，这样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左右了。那么这些送餐的欧巴桑呢？这些大地文教基金会的志工啊，啊，用最大的爱心来自己替阿扁料理餐点，然后把他送到阿扁的这个监狱里面去，然后回来再写一篇日记。为什么要写一篇日记？因为表示他今天煮的菜是什么，那么送给阿扁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这样累积了一年多的结果呢？这些日记呢从来没有被公开，所以呢汇编社呢就把这些欧巴桑他们所写的日记呢，送餐的日记呢，啊，出了这本书，让我们看到呢都会眼泪直流的一本书，叫做送到黑牢的爱心餐，阿扁总统送餐日记的。老实讲啦，作为阿扁总统啦，啊，受到人民这样子的照顾，一个欧巴桑，一群欧巴桑志工，就算是他在坐牢的时候，每天还替他们煮菜煮饭，而且是充满了爱心来煮饭煮菜，然后把这个餐点呢送到监狱里面去，他就应该觉得光荣啊。阿扁我早就讲过了，很多年前就讲过了，也找来大师讲过了，阿扁的脸相啊是做大事的，但是做完大事他会招红大难了，当时就分析过了。最近呢，花哥呢实在是有人讲了，你有点偏迷信了吧，你讲到张显耀啊，讲到金虎聪，讲到马英九，这群人显灰善类，而且骂了好几次了。那么我的听众朋友就问我说，花哥你真的相信面相吗？我说为什么不相信，连西方人都讲出这句话，叫做父母给你一张脸，你自己要给自己一张脸了。父母给你的那张脸是因为遗传的基因，鼻子像父亲啊，眼睛像母亲，但是自己要制造另外一张脸是什么？你的眉毛长得像什么？也许像你父亲，但是你的眉毛始终是紧紧锁着还是开展，这种表情是你的心境创造的，不是吗？你的眼神是可以正面对人而毫无闪烁的，这是你的心境造成的，不是吗？你的眼睛像妈妈，但是你的眼神不会像妈妈，眼神必须经过你心里的修炼。所以连孔夫子也在《论语》里面也就讲啊，紧盯着这个人的眼神看，他还有什么隐瞒呢？他还有什么隐瞒呢？那么孔夫子是迷信吗？西方人是迷信吗？那么你自己问自己的良心就好。你看到啊，这张显耀，你看到金虎聪他们那个眼神在讲话的时候，马英九讲话的时候嘴角歪一边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是善类的，请你举手。那请你打电话告诉花哥说他们是善类。我问了十个人，有八个人都说我的直觉他们都在说谎，他们显灰善类。诶，为什么他们的看法和我的看法都一样呢？嗯，看到温家宝大家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，他表演大王嘛。对呀，啊，吴敦义你觉得怎么样？吴敦义眼神会转弯啊，比白海豚还会转弯啊，显灰善类啊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有人就问我说，那朱立伦是不是比较端正一点？啊，朱立伦更糟。 我不是以前分析过马英九吗？马英九最大的脸像特色是什么？头型像兔子一样，眼型像蛇，然后法令纹啊，蟒蛇腮口，标准的啊。我当初两三年前就这样讲了呢，很久以前就这样讲了呢。你今天分析，我分析马英九的脸像和他后来的表现有差别吗？头像兔子一样，狡兔三窟，狡猾的到极点了，眼形如蛇，蛇眼，冰冷无情啊。法令纹蟒蛇腮口，两边的法令纹远远的塞进嘴巴里面再跑出来，虽然最后下场都很惨了。我所预测的东西 90% 已经清楚的印证了，只有 10% 他最后会怎么死的不晓得而已啊。那你再看看这样子，我讲的这个人显灰善类难道不对吗？但你看看朱立伦装的也很像啊，他的太太就说我爱上他的细眼睛，细长的眼睛是什么眼睛啊？蛇眼啊。他的头部你认真给他看电视出来的时候，他比马英九还要更标准的兔子的头啊。那他的眼睛和马英九不一样，对啊，马英九的蛇眼睛是眼镜蛇的眼睛啊，那朱立伦的眼睛是锁链蛇的眼睛啊。你认真看看看我讲的对不对。那尤锡坤怎么样？尤锡坤会不会当选我不知道了，他的脸相比他好得多了。你看他的额头高耸，额头的两边呢、啊、鳞线清楚，就是头角峥嵘嘛。你看看勾爷郎啊，结果最后很年轻就头角峥嵘了，不是吗？晚年会不会更好呢？我不知道了，但是他的脸相是这样。那尤锡坤我和他握过很多次手，和他还算熟了。他最大的特征，他的体相显现在他的手长，长到呢到膝盖左右，手掌非常大，大而温暖呢、啊，这是大人物的这个体相的特征呢、啊。你去看看古书看看，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机会呢？不知道了，因为这样的人必须要有一个诸葛亮在旁边呢。但是我现在看尤锡坤旁边没有诸葛亮呢，是像那个演员诸葛亮的人很多呢。这就麻烦了。那最起码看起来尤锡坤的长相是善类啊。那国民党这些要当政的这些人，绝大部分脸相看起来绝非善类。那你就知道这两个集团到最后谁会赢谁会输了。大家都在讲啊，网站里面还有人po文上来了，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国民党绝对不会让给台湾人，绝对是郝龙斌的天下。我告诉你，这些人都不是吴敦义的对手了。吴敦义从年轻要一直骗到副总统，有那么简单吗？你以为骗子很好干吗？你干看看，骗子是我阿花的干不了才让你干的，你知道吗？骗子很难干呐、啊。要当一个高明的骗子，第一个要先把自己的良心蒙上猪油啊，这就很难了。第二个呢，要善于表演了。内线要很发达，该哭该笑都可以、啊、第三个声音呢，要配合装得非常的像，讲起话来要是锦花胸啊怎么样 啊你不要这样误会我啊，我说白海豚会转弯，难道白海豚真的不会转弯吗？声音要这样子啊，你学得来吗？所以呢，要当骗子嘛，不简单呢、啊。会骗尽天下，一路上骗上去，起事呢，简单之辈啊。那些出生于公子哥儿家庭的人，怎么会对付得了他们呢？一大群选灰善类，脸相上如果是一个也就罢了，一群都是选灰善类的脸相的集团，怎么会是一个好的政党呢？那我们看民进党早期的这些人，你看林益雄这些人的脸相，廖家文这些人的脸相，江鹏坚这些人的脸相，显然都是善类嘛。但是民进党现在出来的人呢， 在立法委员这些站在民嘴的那个之列，在那边谈论政治的民进党有多少，我们一看上去就显灰善类啊，那就是投机分子混进民进党了嘛，不存了嘛。今天讲的呢好像不是政治评论的，从面相学看政治人物，稍微点到为止的，这个学问是很深的啦。你不要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只有科学可以解释啊，这个面相学也是来自于统计学的，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呢。来有解放的呢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吴金发阿发啦，历史到顶我的开讲啊。今天要介绍两本非常温暖动人的书本，这两本书呢都针对阿扁总统啊的有关的书了，由汇编社叶伯祥的汇编社文创公司出版，记载了一群呢、不为人知的志工和陈水扁总统在监狱里面的互动的情形。这群志工呢是来自台中市的志工，台中市大地文教基金会的志工，一群妈妈志工呢，自从阿扁被送到台中监狱以后呢，他们自动呢每天大家轮流为阿扁准备他在监狱里面吃的任何的中餐、晚餐、早餐，那么送餐回来以后呢就写一篇日记，那么十几个这样子的欧巴桑志工啊，每天轮流的送餐，这一群是有知识有信仰的欧巴桑，不是在人家call in节目我被教别没欧巴桑。另外一本书呢就是说这群志工呢和阿扁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，他和阿扁呢在送餐的过程里面也常常写信鼓励阿扁，他们没有想到阿扁总统是每信必回，那么阿扁总统回来的信和他们寄去的信他们把它留下来，现在累积起来也出了另外一本书，叫做穿透黑暗的天光，与阿扁总统的书信往来。这两本书呢作为一个台湾人，你念的不会热泪盈眶啊，你根本不是台湾人啊。阿扁总统的事呢我常常讲分两个层面来处理的，一个是属于他的政治法律方面的部分来处理的，一个部分呢是属于人权的部分来处理的。政治法律的事物的层面呢是比较多争论点辩论点的，但是在人权观点的部分呢一点争论都没有，也就是说从人权观点看阿扁事件只有一个结论，就是国民党胡作非为，违法乱纪，马英九胡搞乱搞，这个将来都要付出代价。在转型正义的时候，在人权的层次，国民党绝对是做了一大串的亏心事，做了一大串违法乱纪的事情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最起码龙潭的火红案搞到今天，搞了五年，到最后说没有事，都没有罪，阿扁没有关说，这五年的折腾，这五年的折磨，这对人权里面的破坏有多深远，难道我们一点良知都没有吗？在人权上国民党是有罪的，这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改天呢花哥再好好的来分析的。那么今天就来讲这本书啊，送到黑牢的爱心山，替阿扁总统送餐日记，汇编社所出版的这本新书。那么这本书发行人的序呢，也就是叶伯祥所写的序，是这样做标题的：人间凌乱啊，真为鬼啊，世事穷凶啊，愈坚强啊，这是五六天讲过啦，常常讲的话啦，哈，五六天在讲这个聊天钉啊，那感染到聊天钉，可能出卖啊，啊是讲聊天钉拄到这个啊。恩将仇报啊，啊，这个这样子的啊，这个这样的人，或仇这个这样子的人物呢，人情的冷暖啊， 啊，讲阿家呢，聊这个俄罗天都会感叹讲啊，哎呀，人间凌乱呐、啊，真为鬼啊，世事沧桑啊，愈坚强啊，啊，一句话呢，把人间的苦难、人间的世情冷暖呐、啊，讲得透彻入木三分呢、啊，所以俄罗天讲过我爱起阿瑞之家了。那么叶伯祥用五六天的一句话呢，啊，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在讲古的时阵呢，常常讲的一句话呢，来当作这本册的序了。这篇序是这样写的：送到黑牢的爱心餐，阿扁总统送餐日记。他说，这本册呢，记录了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一群志工妈妈们呐、啊。为阿扁天天为阿扁备餐送餐的故事，讲起来啦，这群爱心妈妈志工啊，和阿扁啊，非亲非故了，甚至呢，嘛完全唔捌阿扁呐，但是他们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呢。做这件事情之所以让人家赞美呢，迄不是做一天呢，是做要两天呢，时间呢。持续下去了，比阿扁他家里的人还要热心呢。一年来呢，他们和阿扁建立了美味的关系的，就是朱米加婚嫁了。这个故事充满了我们台湾的人情味了，让我们感到内心温暖温馨啊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这群志工妈妈们呢、啊，都是平凡的家庭主妇了。就像是我们随便我们身边的邻居阿嬷、邻居妈妈感官，他们呢、啊、每天拿起锅铲呢、啊、瓢盆呢、啊，虎虎生风啊，技艺了得啦、啊。不但是煮菜煮饭呢、啊，送给阿扁，送到监狱去给阿扁吃呢。每天送完餐回来，还写下一篇记呢。紧紧扣住台湾所发生的大小事情，还有他们送餐给阿扁的时候碰到的这些啊片语之语的，让他们的感触了。这些文字充满了温情呢，可以说呢是人间的真情日志啊，和那些自称为阿扁们感到也要骄的人哦，差太多啦啊。你卖讲搞人煮饭送饭，介简单呢？你要送两年看卖啦，卖讲替别人送啦，替你爸爸送就好啦。你送一年看，你有在雕无啦？人间凌乱呐、啊，真为鬼啊！世事沧桑啊，愈坚强啊！这是我少年时代呢，听五六天讲古的时阵呢，听个高潮的时候，感叹人生的时阵，五六天呐、啊。最常讲的两句话了，这几年来呢，这句话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从我的童年的记忆里面跳上来，总是这句话、啊：人间凌乱呐、啊，真为鬼啊；世事沧桑啊，愈坚强啊。从这句话来看啦、啊，现在声援阿扁的阿扁们，还在做政治的人物里面，只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怀念的，这类人啊。是那些教授，民进党的教授、博士的最看不起的，但是他比那些博士、教授还伟大的多。黑人叫做大书家戴新洲啦，我底下公开给赞美呢。所以今年选议员，啥物人拢会当落选，都甲到戴新洲袂使落选尔啦。在我心中是安尼啦，看到戴新洲啦，如何我想到一句话啦：人间凌乱啊，真为鬼啊！世事沧桑啊，愈坚强啊！只有戴新洲呢，配称得上我们这样感叹呢、啊。我总是觉得世事沧桑，人间冷暖呐、啊。幸好有一群这些阿扁们和这些志工妈妈呢，把爱心化为行动了。这种感情的付出呢，是在咱这个无常的世间呢、啊。实在是非常宝贵而难得的事情呢、啊。叶伯祥说：“我的年纪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不信邪了。 因为我认为呢，这世间呐、啊、有一款神秘的力量啊，这种力量呢、啊，不是一般人会当理解的。我看过的书呢，都在诉说着灵魂永生的道理的。透过媒体的报道，从科学家研究的论文呢、啊，我也看到了太多的科学论文说呢，人不会真正的死去的，人真的是有灵魂的。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以后，会到另外一个空间和另外一个世界，继续他生命的追求了。如果这样说呢，一旦你真正了解人不会真正死去的时候呢，那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当然你就会更积极的活在当下了，你应该要做的事呢，就会勇敢的去做了。叶伯祥啊，跟我同款啦，越老越不信邪，觉得世间呢有一个神秘的力量，终会伸张正义的。和我开始今天的一开始讲，人的面相啊，就跨出这两险恶啊。但是台湾人就是很不会看人呢、啊，给他看新台币呢、啊，所以国家就来这样多不幸啊。如果台湾的人民呢、啊，在电视里面认真盯着这些政治人物讲话的样子，口角啊歪曲的样子，眼神的样子，你就知道了哪一些人绝非善类，都没算出这款的古古怪怪的东西出来了。啊，就是台湾人把他目睭把他看到新台票了，没在认真的看人，也台湾才会这么惨就对了。来，我们就慢回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吴金发阿发啦。历史到顶阿发来开讲的时间啦、啊。今天介绍一本啊，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书啦。台中有一群大地文教基金会的志工妈妈啦，一年多来呢，每天呢、啊、替阿扁在台中监狱的阿扁呢、啊、来做餐，做餐点送餐点送到监狱去，然后呢回来写一篇日记。那么这一年多来300多篇日记呢集合起来了，变成了这本书。这本书的名字呢啊就叫做送到黑牢的爱心餐，阿扁总统送餐日记。这个作者全部都是庶民，全部都是没有写过书的人，但是他们的心意是最诚恳，所以他们的文字是最感动的。汇编社叶伯祥这样讲啊，一旦你知道你真正会死掉，你真正不会真正的死去，那么你还会在人间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人永远不会死掉啊，只是转换能量转换立场呀。你如果领悟这样了、啊、你就能够活在当下了、啊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他说呢，经过漫长的牢狱之灾5年多了，阿扁总统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导致现在呢耳语四起了。他说呢，我曾经碰过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，有些人就感叹说，阿扁那这样人要没动头了，我都坐8年我都没待机，阿扁坐没5年就这样。当然他是感叹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处境和他不一样了，心境也不一样了，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了。说难听一点呢，阿扁现在恐怕不是像那个高志成，中共对高志成人权律师呢，给他搞药给他吃啊，假个讨个怕待遇啊。那你美丽岛的还没有重要到这样给搞个药给你吃一吃啊？这么如果阿扁没有那么多不离不弃的人写信安慰他呢，恐怕更惨了。那么这些对他不离不弃围绕着他的人呢，给他这么大的温暖，我们还是怀疑，那既然这样，阿扁怎么还会生病越来身体越来越差呢？汇编社说呢，以我看呢，有3个层面的问题呢让阿扁呢的生病呢越来越严重了。第一个呢是台湾人的群体意志的问题呢，台湾人啊被国民党洗脑成功了， 到现在还有非常多的人相信阿扁犯了罪了，阿扁犯了很大的贪污罪呢，还甚至还有人更极端的认为是呢，阿扁误了台湾的前途，应该被关到死的。这些人对阿扁的负面的诅咒呢，超过了阿扁们的正面的力量。所以目前阿扁的正面的力量被这些邪恶的诅咒呢，无知的邪恶的诅咒呢压制着了，使得阿扁的身体无法健康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邪恶的政权的胡作非为呢，气数还没有尽呢。他们的胡作非为的作为呢，超过我们的理解了，像 ISIS 一样啊。很多人以为说 ISIS 他们大家吓得要命呢，现在这么邪恶的力量会不会吞没世界？我告诉你呢，他把那个美国的记者把头当面割下来那一刻开始，这个组织我可以给你宣布注定灭亡。很简单呢，甚至我半怀疑这个记者被头颅被割下来，还美国故意让你去搞一个这种事件呢。他当然美国要讲我救他没有救到了，真的没有救到吗？还是没有用心呢？还是别有用心呢？他早知道日本当初要偷袭珍珠港，我就留珍珠港的船给你炸，美国人才会愤怒，全世界才会愤怒。要去打 ISIS 呢，光美国我出钱出兵力，光我的撩级，我假扮的雄鹰，打赢了以后石油的利益是全世界分享，啊小钱搞到我美国不捡，林北北烟呢？好了，一个记者的头颅当着被人家 ISIS 做到最偏激的阶段，让你遭到做到超过人的程度了。然后你看看谁第一个派特工队去啊？英国啦，英国先出兵了，因为那个割人家人头的人已经找出来就是英国的恐怖分子，你英国的国民你给我负责，英国给我负责。接着谁出兵呢？法国把武器运去给库德族了，德国也在运军事物资，美国心里爽得很呢。林北当初要求你们，你们都给笑，阿里金嘛没出兵了嘛，对不对？当初我们要搞这些积极的恐怖分子，谁反对？苏联反对嘛，俄国反对嘛，现在你还敢反对吗？这个人做出非人的动作，把人的人头在电视里面公开把它锯下来放在那里，你俄国还敢反对吗？中国呢，本来幸灾乐祸啊，美国被 ISIS 搞得这么惨，幸灾乐祸的人，现在 ISIS 对外宣布他们要占领新疆， OK， 那你现在中国你要再放纵他吗？让他占领新疆吗？中国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美国现在发现到说啊，时机成熟了嘛，可以消灭你了嘛，注定被消灭了。我跟你讲，时间的问题你了，国民党的事情问题也是这样啊，你就让他邪恶到底啊，不让他这个邪恶的人王汉他的男人胡搞胡作非为，国民党会亡吗？中华民国的国旗降得下来吗？所以我说民进党啊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去干涉了。张显耀和金溥聪和马英九的斗争，王一起的斗争，你管他娘，斗死为止，凶恶了，你赶快去助选，赶快去选举，赶快去打基础了，你祸在里面干什么？民进党竟然还有这些笨蛋还去帮忙张显耀讲话，张显耀涉案到底多深你知道多少啦？张显耀如果没有涉案，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也会把他搞成有啦，到时候他就故意弄出很多证据说张显耀就是鬼谍，然后已经快到投票了，说你看民进党都帮鬼谍讲话，还扣我们说马英九去和中国谈论，你民进党专门支持毁谍张显耀的，你民进党不会全部崩盘吗？你讨个怕野吗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，叶伯想讲啊，阿扁的身体就是被这个邪恶的政权，气数还没有尽的政权一直折磨着， 更可怕的是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当初拿破仑不可一世，但是在滑铁卢战役战败以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，那么到最后呢被软禁之下啊，死在圣赫勒拿岛，最后死亡的原因检验说是胃癌，但是现在的再检验的结果呢，头发里面留有砷的毒素了，也就是砒霜啊，他是被活活毒杀的了，用慢性毒杀的了。拿破仑都会这样，阿扁会不会这样？国民党干不干得出这种事情来？铁定干得出来，因为从他们过去的历史来看。所以阿扁的身体越搞越差，这个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可能是阿扁身体不会好的原因，就是阿扁自己的问题。从贵为一国的元首呢，突然变成了马英九的阶下囚呢，又被他不公不义的司法迫害呢，气都气死啊，气死也没伤啊，被马英九用这个案件司法来迫害呢，司法根本还没有结论以前就给他戴手铐，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了。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，当然使得阿扁巨大的冲突，再加上2012年他本来看好蔡英文会当选，没有想到蔡英文的最后一个礼拜表现这么差，明明会赢的仗呢打到变成失败了，让他呢灰心丧志，心理的生理的再加上恶意的国民党政权的啊迫害，再加上呢台湾人无知的这个丑恶的诅咒了，阿扁呢不死才怪了，还能活着就已经是幸运了。阿扁的问题呢，虽然引起台湾人很多的关心，运用不同的途径来关心呢，在我们觉得呢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了。阿扁所拥有的正面力量，面对那个庞大的黑暗的阴暗的邪恶势力是不成比例的，这个邪恶势力还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的大的邪恶势力，光一个国民党就已经让你心惊胆战了，再加上共产党在背后指挥，阿扁要挣脱这样的魔咒谈何容易啊！那向文杰慢的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本呢、啊、感动人心的书呢，台中大地文教基金会的妈妈们呢、啊，一年多来每天替阿扁准备餐点，把这个午餐、晚餐、早餐呢、啊、送到监牢里面去，没有一日中断。他们这个送餐的日记呢，现在由汇编社所出版了。送到黑牢的爱心餐，阿扁总统的送餐日记呢，让人家热泪纵横的一本书呢，这么大的善举，这么大的善行，这么动人的文字描写，一年多来呢都埋藏在历史的底流里面，你们都看不到，现在这本书被出版了，你每一个台湾人都应该拿来好好念一念。他说希望我这一系列的阿扁的书，包括送到黑牢的爱心餐，包括下一本书要出的穿透黑暗的天光，这些欧巴桑和阿扁的书信往来的书信呢，这两本书呢你应该买来好好看一看，希望你看了这两本书呢，给阿扁呢奋斗八年最大的政绩呢给他肯定了，救不了阿扁，没有办法把阿扁从牢狱里面救出来，最起码恢复他的人格，恢复他施政的成绩，肯定他，让他呢在监狱里面不再有这么大的被扭曲的痛苦了。最后一句话呢，最后一段话，叶伯祥还是这样写呢，人官凌乱呐、啊，警为鬼啊，世事穷凶啊，愈坚强啊。虽然台湾的上空到目前呢还是黑云密布的，但是只要相信我们够坚强的话呢，终于有一天呢我们可以盼到曙光的来临了。这个是 啊，叶伯祥替这本书写的序的。那么这本书啊，当然他们志工妈妈们呐、也都有他们自己写的序的啊，讲到他们每天怎么替阿扁准备餐点，这个餐点啊不会煮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请教医生怎么煮会比较有营养啊，怎么样料理会比较好吃兼有营养。那么阿扁们呐、大家募款呐、想要每餐呐、补贴这些煮餐点的妈妈们的菜钱200块、300块呢，没有一个志工愿意接受，偷自己掏腰包煮饭煮菜给阿扁吃的。我再强调一句了，这些志工妈妈和阿扁呢，连见面都没见过了，啊，和他以前也没有任何交情呢。也没有欠阿扁任何的情谊的，但是他做的比阿扁的家里的人还要更认真，阿扁家里的人要不要想一想？那么这些问题呢，让这些妈妈们呢不断的啊奋斗下去呢，就是一种信念，就是还给阿扁清白了。阿扁总统也非常和气呢，特别约的时间和这些妈妈们见面呢。这些妈妈们碰到阿扁的第一句话就问他说，你吃得惯吗？那么阿扁总是用颤抖的手啊，颤抖的语气说呢，您煮的拢足好食，我拢该食落去，我知影讲恁的爱心啊，我拢该食啊，啊足清气，我对恁真感恩呢。那么这些妈妈说呢，我看到的阿扁呢已经容光不在了，讲话都气息了，还够闹流了啊，连尿布都湿了。我一路想啊，一路不忍心啊，连严清标在监牢里面还可以和远雄做生意，还说他表现良好让他啊假释，贪污重犯林义士赖素如呢还可以逍遥牢房之外，对于相对于我们的总统阿扁，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不人道吗？不是相对的非常的没有尊严吗？试问看看这种执政者人性到底在哪里呢？那么我曾经问这些替阿扁送餐的志工啊，你们到底累不累？已经每天都这样煮，刮风下雨都煮，你们真的要这样坚持下去吗？所有的妈妈们都想说，我一定要做下去，做到阿扁被保外就医的那一天呢。有人也说呢，阿扁这个案子已经失去了政治利益，没有利用价值的，你们大地文教基金会还每天给他送餐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杨旭东医师讲呢，我说呢，我们大地文教基金会是拜台湾神运动了，我们把替阿扁送餐呢当作是一种信仰在做了。如果不是信仰，我们怎么能够坚定的相信阿扁有一天冤屈会平反，作恶的人会受到报应呢？协助弱者呢，就是我们台湾神信仰的基本的本质了。我们把送餐做餐呢、当着平日的修行呢。现在呢想一想呢，阿扁在当总统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他，我们也没有机会得到他的好处，但是他落难的时候反而给我们建立了最坚定的感情，这才是人间真正的感情呢。无论怎么说呢，这些送餐的妈妈只有一个愿望了，阿扁呢、能够赶快保外就医，让阿扁的健康恶化之前呢，或者说的难听一点呢，死掉之前呢，能够赶快呢把他救出来了。那么这是这些妈妈们呢，做餐的妈妈们呢写给阿扁的序的。那么这本书呢包括几个大的章节了啊，第一个章节呢讲说呢，阿扁是一个值得高博的人啊，值得用心去高博的人。第二个章节呢，写阿扁被送到台中监狱以来， 第一次见面啊，怎么样送餐，结果监狱的啊狱卒呢百般刁难，而且对他们觉得很恐怖，这些人怎么会有人每天送餐来啊？这些人到底什么身份啊？啊，会不会里面下毒啊？啊，这些志工啊，就心里想说，如果我们不是亲自煮饭菜给阿扁吃，啊，在监狱里面吃监狱的饭菜，会不会被下毒啊？监狱的人啊，害怕这些煮餐的妈妈下毒，煮菜的妈妈们害怕监狱的人的下毒，阿扁呢，两边都害怕被下毒，因为他们两边都不认识。然后到最后呢，一天两天三天，坚定的爱和宽容的心呢，终于狱卒相信了这群妈妈，这群妈妈相信了这个狱卒不至于残忍到这样，阿扁更接受了这些陌生妈妈的餐点，从怀疑肯定到感恩，我觉得这个是人性呢最动人的部分了。那么送餐备餐的志工，哪一些人是送餐的，哪一些人是煮菜的，这些人是叫什么名字，背景是什么，有个章节专门介绍了这些志工妈妈。另外一个章节呢，就是阿扁总统干巴德啊，干巴德是日文啊，加油啊啊，你要带着健康的身体出来和人民见面，和你的妈妈见面呢。另外一个章节呢，是讲到扁嫂的部分呢，这些志工妈妈们怎么样和扁嫂认识，怎么样定期和扁嫂见面呢？因为扁嫂定期去看阿扁，到台中监狱见阿扁，顺便这些志工妈妈呢就会去和他见面。那么在他们的心中呢，他们看到的扁嫂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下来那个章节呢，志工妈妈就充满了不平呢，向台湾的人民证明说呢，如果没有阿舅啊，你哪知阿扁好了，如果不是今天碰到一个马英九兔头蛇眼的邪恶之辈呢，你怎么会知道阿扁是好的呢？今天你吃到马英九鸡，你才知道以前的总统阿扁多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但是来不及总是你知道呢，总是不会糊里糊涂了。那么最后的一个章节呢，就是志工们呢每一个人写一篇呢心里面真诚的心声呢，希望啊阿碧啊将来可以当保外就医，保外就医以后希望他能够后半生呢能够活得幸福愉快，希望人民呢啊替他呢平缓他的冤屈的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这本书呢真的是反映出台湾人所讲的那句话，五六天常常讲的那句话，叫做人官人乱啊真为贵啊，世事从凶啊愈坚强啊。也暂时讲到这啦，明天讲些时间再见，拜拜。